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再次聚集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在这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来见证他的爱，也再一次来分享他的话语。因为我们现在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早晨，虽然天气比较冷，但是主你安排我们这样的机会，你也特别为我们安排一个位置在这个地方，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当中相聚，成为你的团契。透过我们的聚集，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种在这边敬拜的关系，让我们再次看见我们是你的儿女。天父上帝，恳求你就在这当中运行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摆下心中的许多牵绊，愿意把自己敞开来听来看你的话语。愿你在这当中光照我们，让我们把没有看见没有想到的在这当中再一次来体会来思想。愿你亲自带领这样的时间，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最近在过年，在这段期间，我想很多人只要碰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恭喜，新年恭喜。但是除了恭喜之外，可能我们也会说，最常说的就是新年新希望，新的盼望。新年有新的盼望，这似乎是除了恭喜之外，我们常常会去说的话语。新的一年开始了，在这当中，我们知道新的一年似乎充满了许多的希望，许多的可能性。不过，当我们看现实的世界，我们看现实的社会，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来到，一年一年再过，大家觉得我们的整个世界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盼望，还是好像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黑暗呢？新的一年如果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一样，刚出生的小孩，新的一年新的开始，那么我们想到了小孩子，想到了婴孩，我们似乎就会想到最近这一阵子电视报纸常常在讲的新闻，很大的新闻，就是一个可怜的小朋友叫做邱小妹妹的这个案子。这个邱小妹妹的案件，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回来去思考这个事件，我慢慢去想，会发现邱小妹妹这个案子好像一个观景窗啊，它好像一个窗户，让我们看出去，看到什么？看到了家庭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我们看到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对于人、对于生命的价值态度。如果我们仔细来思考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角色跟关系，就会发现，果然在这当中有许多的道理，许多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我们知道，邱小妹妹她的肉体受到她的爸爸重创，她受伤了，肉体受伤了，但是她的心灵呢？我们看见是她肉体受伤在那边昏迷，可是她的心灵呢？她的心灵很清楚的是，她的妈妈很早就不在她身边，一个孤单而生命受到威胁，常常被暴力威胁的小朋友，她的心灵不只像肉体一样痛苦，可能心灵是非常忧伤难过。这样的小孩，我们看见的是父母原本应该是儿女的保护、饲养、养育、教导的人，可是最后怎么会变成伤害他，把他忘记、遗忘、丢弃，甚至是威胁性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再来，我们想还有医生跟病患的关系。邱小妹妹她是一个小病患，医生对于患者来说本来是应该是医病帮助的人。那我们如果用我们最近常看到的一部电视剧《白色巨塔》，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看过这部，那部戏剧里面，《白色巨塔》里面有一位医生叫做李健，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不是医生拯救患者，而是患者拯救医生。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表达出患者病患让医生成为医生，患者让医生得以存在，没有患者就没有医生。但是我们在这当中看见的是邱小妹妹这个小小的患者，医生对她来讲 却不是一个拯救者，竟然是变成一个罔顾他的需要，甚至连医生自己都愿意丧失做一个医生啊，丧失做一个医生，担当医病职务这样的一个人物。问题出在哪？我们再往下看的是，我们也看到政府官员跟弱势民众的关系。在民主国家，政府本来就是为着人民来服务，如果没有人民，就没有这些政府官员。但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无论谁要来负政治责任，或者是政府的运作机制产生什么问题，这都不是这个事件的重点。事件的重点在于像邱小妹妹这样子一个弱势的民众，她到底被政府用维护她的尊严、顾念她的尊严的方式在对待，还是从头到尾政府是考虑到自己的形象好不好，关心到自己的政治筹码、政治利益会不会丢官的问题而已。如果是这样子，问题存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究竟怎么看待一个生命，对于生命的态度跟价值观到底是什么。邱小妹妹她是一个小朋友，每个人看到她被她的爸妈伤害、被医生拒绝、被政府漠视，大家都会感到很难过，甚至可怜她。可是为她感到难过、可怜她，就代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对于一个生命的价值态度吗？如果我们去思考之前整个我们台湾的社会面对那种除妓的问题，甚至到后来槟榔西施，还有我们最近讲的很多的人去援交，还有最近最流行什么，最近最流行穿皮草、穿皮草，还有很多的 model 的、我们要当 model 的这样的一个风气，这种 model 的风气等等，这一切我们来看这些现象的时候，难道我们有发现其实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重视那个物质的利益远远比一个人、比一个性命更加重要。所以人也好、动物也罢，他们不过是图谋利益的器具罢了。问题到哪里？我们做基督徒，从我们基督信仰来看，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到三章这个地方来思考，我会发现到底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带有上帝的形象、真实反映上帝形象的人所创造、所建造的一个以上帝为中心、属于上帝、有爱、大家相互连结、相互关心、扶持、包容的一个国度，还是一个想要、企图想要成为上帝的人，用自己做中心、用利用的眼光利用人、利用动物、利用自然、利用土地，甚至利用上帝来满足自己，来建造一个高举自己像一个野兽般的世界。可能当我们看到后者的时候，特别是像野兽般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的是，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对于新的一年来说啊，我们从新的一年的年头，现在这个时刻看到年尾，大家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盼望呢？还是我们发现我们不过继续在这个像野兽般的世界继续打滚，然后继续的走在黑暗当中，继续等待一个、两个、十个、一百个邱小妹妹的事件发生呢？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的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特别是约翰福音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光照在我们身上，他不只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野兽的模样，他也为我们带来盼望。耶稣基督是光，他的话语、他的行动就是我们的光。今天我们所读的在新约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经文，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借着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耶稣要启示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对信仰新的认识，甚至新的反省、新的体验，有新的盼望。首先我们如果来看在马可福音所记载，耶稣基督他在传福音的这个当中， 我们从头到尾来看，马可福音将耶稣传道的活动的空间，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如果来看这段经文，刚好是在6章30节还有10章52节这一段，耶稣基督已经走出加利利的地区，向着外邦人的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来讲上帝国的福音，来行神迹。在这个段落里面，在这个当中，耶稣基督他所传讲、所教导的、所做的这些事工，都展示了一种超越犹太思想的普世性的这种意义。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当中所作所言，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是所有的人都来领受上帝国的福音，都来一同建造迎接上帝的国。这是从空间来看，走出了加利利。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我们会发现马可福音10章13节到16节这段经文，就是记载耶稣基督他三次的传道旅行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在走入耶路撒冷城之前这一段时间。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他的时间就几乎是结束。所以在结束了三次的传道旅行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一段中间的时间，对耶稣来说时间真的相当，时间不多了。所以时间如果越宝贵越少，他的教导就越重要越关键，他的表达方式也会越强烈越直接啊。那我们再看这段经文书，我们会发现的确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要来宣扬一个普世性的福音，没有想到的是耶稣竟然用小孩子，他竟然用小孩子来做例子，来开启、来阐释、来说明上帝国真实的内涵。很明显耶稣的眼光来看，小孩子本身充满特别的意义。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经文就能够了解。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10章13节一开始，作者描写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想要让耶稣摸他们，结果被门徒来责备。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两种角色，哪两种？带着小朋友来的父母，还有拒绝责备的门徒。这两种角色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那我们看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父母。为什么父母要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原来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犹太人有个习惯，就是只要孩子满月满周岁了，就带着小朋友去见当时比较有名的拉比，比较有名的老师，让他来祝福，让他来摸，来祝福他。所以摸这个字，摸这个字原文它的意思就有祝福的意思，有领受祝福的意思。既然是领受祝福，大家注意到的是领受祝福就代表是一种加添的未来的意义。我祝福你是多给你的一个福气，是你未来可能能够拥有的福气，不是现在马上的。所以祝福，领受祝福这个意义跟医病赶鬼不一样。医病赶鬼是目前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需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立即性的问题，这是不一样的。在这当中我们看见这一堆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见耶稣，不是要医治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要期待未来的盼望的加添的这种福气。所以在这当中，这些父母虽然多多少少他们想要从耶稣这边得到某一些好处吧，你祝福我吗？看我能不能更好一点，更好运一点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群父母带着孩子来见耶稣，多多少少他也是肯定，也是认同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以及他这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这种认同，这种肯定，甚至可能在他们心里，尽管他们可能还不完全相信耶稣，可是也许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当中慢慢发芽，已经慢慢发芽。既然是这么好，为什么门徒要拒绝？为什么门徒要责备呢？特别是不是针对这些父母而已，是针对小孩子。很奇怪的是，这些跟随耶稣这么久的门徒， 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喽，已经走到快结束喽。这一群门徒跟随耶稣这么久，他们其实很少阻挡别人来接见、来见到主，是吗？很多人来找耶稣医病赶鬼，他们都 OK 啊，他们不会去挡，不会去责备。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群门徒要来阻止、要来责备、要来拒绝呢？他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比较累，最近讲到很累，需要休息，不要人家吵他？还是因为说呢，他们觉得耶稣是一个高尚的人、高贵的人物，神圣不可侵犯？好、哦，这些孩子可能脏脏的，他们可能在流鼻涕，手脏脏的，手玩的脏脏，全身都没洗澡，跑来摸耶稣怎么可以呢？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一群小朋友跑来这边就是要糖果吃，他们没有要其他的东西，啊，这种小事情不要来管？还是说，他们被这一群突然间跑来这个要来找耶稣的这群父母跟他们的孩子吓到，然后生气啊，非常生气，然后把他们赶走，这样子，也许都有可能。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前面九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我们如果看到在马可福音的九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这个地方，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群门徒在争吵谁比较伟大？然后呢，往后翻，我们看到十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十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记载什么？记载一个有钱的财主，他想要寻求永生之道。一开始十七节，这个财主怎么样？哦，跑来耶稣的面前跪下去，然后说：“哦，夫子的，哎，这么激烈的动作，突然间跑来还跪下去，这个动作为什么门徒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出来？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去阻止，没有去责备？他是财主啊，因为他是财主，他不是小孩子。如果从这两段经文来看，九章三十三章三十七节这个大家在争夺谁最伟大，还有十章三十在这个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财主寻找永生道路的这一段，你这样拿来做比较，你就会发现，原来这群门徒拒绝责备小孩子，是因为从他们的眼睛看出去，除了这一群要好处的父母之外，还有一群没有任何价值的孩子，不算什么，完全几乎是看不到他们的存在。然后呢，又从这一群渴求祝福的这群孩子的眼睛看回来，渴求祝福的眼睛看回来，看到谁？看到门徒他自己，他自己是谁？他看到我门徒是拿撒勒人，耶稣是拿撒勒的先知，是这位伟大的拉比的弟子，是吗？我也伟大，我也跟着沾光啊。所以从孩子眼睛看回来，这群门徒他们把自己搞丢下。在这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会很清楚的发现，其实在我们这当中，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许多认为自己拥有时间、权力跟地位的人，往往都是用这种态度、这种漠视别人、凸显自己的方式来分别自己跟人家。因为就是这个样子，门徒这样子的一种反应，我们看到在后面十四、十五节的时候，耶稣他用很强烈的反应、很直接的教导来表达他所感受到的。首先，我们在我们的中文本里面可能比较看不到的是，原先作者他的原文是一开始用"they"这个字，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 "but"， 就是但是。然而的意思，门徒责备了这一群孩子，耶稣做什么？然而，哎，表达秀出一种耶稣跟门徒的想法无法苟同的味道已经出来了。接着是什么？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所说的，耶稣愤怒，愤怒。特别马可福音的作者用这个字，愤怒，其他福音书没有，你看不到。但是在这个地方，马可特别强烈表达耶稣他的情绪是这么大，大到愤怒，他无法苟同这群门徒所做的事情，那个程度大到用愤怒、发火，甚至抓狂来形容。耶稣那样的生气，他要干嘛？我们看到在后面紧接着他讲出了他的教导，这个教导看起来不太长的教导，却 包含了两个命令、两个宣告，还有一个严重警告。我们来看两个命令。耶稣说：“让小孩子来我这里，容许小孩子来我这里。”这是一个命令，不要禁止他，不可禁止他。我们会发现，不要禁止他们来，不就是让他们来吗？我们会发现，原来耶稣的两个命令是一个命令讲两次，用不同的方式讲一次，正面的讲一次，让他们来；反面再讲一次，不要禁止他们来。耶稣要讲两次，很清楚，还要强调他是多么重视这群孩子来到他的当中。接着，我们看到耶稣有两个宣告，耶稣说。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这是一句宣告，很清楚的说明，很清楚的宣告。这个宣告说出了两方面，两方面。第一个是，耶稣很清楚的说，这一群孩子不是那跟随我这么久的人，而这一群孩子，他们是上帝国的，就是在上帝国。另外一方面，反过来讲。除了这群孩子以外，谁？包括我们，是上帝国，甚至离上帝国还很远。一个宣告做两种方面的陈述，我们发现它也是一种两个宣告来说明的是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不像孩子。接着，最后耶稣用一个严重的警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实在告诉你们什么意思啊？老实说，听仔细啦，听仔细哦，真理就是这样子哦。一开始用这样的语气，相当严厉。接着耶稣说：“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断不能进去。”耶稣这一句话，不是一语道破了这一群门徒。以及所有人心里面在想，那群门徒跟随耶稣这么久，为了什么？进入上帝国是吗？他们想上帝国也许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也许是一个地在我们这个地上的政权，他们可以做官，他们可以享受，所以他们多么想进入上帝国。但是耶稣在这当中严重警告：若不像孩子，像这些孩子，你若不像这些孩子，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换句话说，这一群拒绝责备看清这些孩子的门，他们冲了老半天啊，跟着耶稣冲冲冲冲了老半天，跟天国还是没有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反应，你看到他用两个命令、两个宣告、一个严重的警告来传达当地国的信息。接着我们看到什么？在十六节，耶稣马上用实际的行动，用行动，行动什么意思？表示出一种示范。他做了一个示范，而这个示范也更进一步在展示，展示他所刚刚所宣讲的这群道理的意义。行动本身就带着宣讲的意思。在这当中，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作者特别的说到耶稣用三个动作。其他福音书也是没有讲，马可福音作者说，耶稣用三个动作来行动，来实践他所说的。什么是抱起来、按手、祝福？三个动作，这三个在这三个动作当中，看到第一个抱起来，抱起来。大家什么时候会把一个人抱起来？一定是亲密关系的时候，接纳人的时候，与对方没有任何的距离的时候。耶稣基督把人把孩子抱起，就意味着他全然接纳了这个孩子，他宝贝这个孩子，珍惜这个孩子，甚至高举这个孩子。抱起来，所有人都在看，高举这个孩子。再来我们看见的是耶稣按手祝福，按手祝福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很有意思的是他有一种加强的语气，更特别的是他的语句是一种反复一次再一次的动作。什么意思？原来耶稣他按手祝福不是 叫一群小孩子哦，全部在那边站好，然后叫一个代表来，然后为他祝福完了说啊，可以走了。不是，耶稣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祝福，每一个祝福。耶稣基督用认真的、用心的去表达，他看见的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都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所以对孩子来说，他们被耶稣接纳、被耶稣按手，就是最大的。如果对孩子的父母来说，耶稣抱起来按手祝福，这样的动作比他们原先的期待不是更多吗？父母原先期待的是摸一下就好，讲讲话就可以，可是耶稣抱起来，他的期待把大家的期待做得更大。再来我们也看到，对门徒来讲，耶稣做了他的言教，也做了他的身教，同时这个言教跟身教是合一的。言教跟身教的合一，耶稣要强调的，正是真实的信仰不仅是理解、相信，更加是一种实践。信仰也只有当人在理解、这样相信、这样思考、这样面对、这样理解的时候，同时也去行去做的时候，信仰才会成为活生生的信仰，才会成为真实的信仰。身教合一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只要其他什么，同时要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慢慢的发现，相信大家可以找出它的意义。神学的意义已经在我们眼前，好像呼之欲出了。所以我们用三个方面，第一个，我用孩子，用小孩子的意义来思考。过去的传统上，很多的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焦点摆在小孩子。那我们过去听过，哎，这段经文原来耶稣要高举小孩，所以大家都来看小孩子，看小孩子多好，多天真，多可爱，多纯。是在这当中会发现的是，其实耶稣他的目的是要借着小朋友，借着小孩子领受。从来就没有一个意思要把小朋友、小孩子的本质神圣化、理想化。在这当中很清楚的是，从头到尾十三节到十六节，你有看到耶稣对小朋友说：“哎，你好乖哦，你好可爱哦，你好棒哦。”看不到这样的事，并不是耶稣不肯定，而是那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我说，当我们一直说小朋友可爱，一直说小朋友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现实，好像在座各位如果在家有小朋友。我们发现小朋友还是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像魔鬼般讨人厌的时候，不是？所以当我们完全以小朋友一般的小朋友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甚至失去了标点。所以在这当中，当我们说作为一个上帝国的主角，就是上帝国的小朋友、小孩子，对耶稣来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耶稣是用一个实实在在真实的小朋友的形象来象征，来象征什么？象征人，一般的人，跟随他的人该有的一种生命状态跟模式，就是没有能力，极其软弱，常常受到人家的欺负，被这个世界忘记、忽略、轻视，甚至常常被弃绝、拒绝、边缘化，这样类型的人，这样类型的人，其实我们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也常常看。耶稣常常说，不要看重什么，看重瞎眼的、跛脚的等等这些类型的人。原来小孩子在耶稣的眼中就是这样的意义。这也正是耶稣所讲的上帝国的宴席邀请的宾客是谁啊？就是这一群，这一群被社会看轻、被社会忽略、被社会的价值否定、边缘化的人。所以，上帝国的小孩，上帝国的小孩子，可以说是一种 metaphor， 一种暗喻啊，一种暗喻。这个暗喻其实它有动态性的意义，两方面。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是小孩子他是被动，他是被动。我们看这个经文从头到尾，小朋友没有讲过一句话，不是吗？小朋友没有台词， 他们是被动的被带来见耶稣，被动的被门徒这个来责备来拒绝，也被动的被耶稣接纳的时候，他们是被动，从头到尾你看到他们是被动的来面对人，同时面对耶稣，面对上帝国的价值观。可是另外一方面来，我们从经文来看，耶稣说若没有像小朋友那样承受上帝国的，没有办法进去上帝。这句话的意思又带出了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小孩子小朋友他也是主动，他也是主动。这个主动的意义就是，当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孩子一个被社会被世界价值否定忘记忽略的这个人，他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面对到耶稣基督对他的接纳，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包容，对他的高举的时候，他愿意完全没有怀疑，也不先打算盘，到底耶稣你给我什么主意，好还是不好，我要考虑一下，我来就近你对我有什么帮助，我来想一下。小朋友没有去做这种计算，他就来毫无防备。在这种状况当中，他就是一种主动领受上帝、领受耶稣基督给他的恩典的一个人。所以小朋友主动的承受，承受这个字积极的、热情的、欢迎、接纳，这样的含义在这当中表达出来。一个要像小朋友一样主动去接纳、去接受上帝国的主权、上帝国的价值观，才能够进入上帝。第二，我们再来看的是像小孩子。刚刚我们说小孩子，上帝国的小孩子是什么意义？现在我们来看像小孩子的意义。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看不到小孩子，我们可能都是大人。门徒也是这样子啊。耶稣说，你们这群门徒要像小朋友一样，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进入上帝国。耶稣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门徒要我们假装像个小朋友，装可爱？现在开始我们就装可爱，然后才能够进入上帝国吗？不是。耶稣所说的像小孩子，不是要我们装的像小孩子，也不是要我们回复我们的肉体，我们自然的肉体。我们现在开始吃大量的青春露，我们开始擦青春露，看能不能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像小孩子。不是这样子。耶稣要说的像小孩子是一种价值信念的转换跟更新，价值信念的转换跟更新。意思就是，当你像小孩子的时候，你不再用利益性的、虚荣性的、表象性的世界价值在思考任何的事情，你乃是转换更新，用上帝国的价值观，就是看每一个人，看每一个生命同等宝贵，同等有价值，同时追求真理，明断是非跟对错，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上帝国的好处，为了他人的好处来生活的。我们如果把刚刚我们提到在这个17-31节这一段财主的故事来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很有趣。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朋友，他可以进入上帝，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什么都有，甚至他宗教的态度也很敬虔哦，这样的财主却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甚至耶稣说他要进入上帝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为什么会这样子？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他的钱财太多，而是这个钱财让他只看见了世界价值观，他没有办法转换成为上帝国的价值观，依然用世界的价值观在追求他的人生，甚至他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宗教，用这种方式把宗教看成是一种投资，最后得到的很清楚是世界，不会是上帝。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看见耶稣常常强调的，信仰跟世界是两个国度。当人靠自己赚到了全世界，赚到了，那么用这种赚到的概念，他得到全世界，但同时他也失去了靠恩典进入上帝国的机会。信仰跟世界两个国度，不是人两个都可以选，不是说我两个很奇怪，为什么我两个都选不是很好吗？不是这个问题， 再是因为价值的思考跟目标完全不一样。
怎么能够颠覆？
让小孩子也表明是一种生命、一种身份、一种使命的转换跟更新。当一个人像小孩子，他就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他乃是一个看到自己像小孩子、是小孩子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刚刚在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门徒们在那边争夺谁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原来门徒根本还没办法理解到什么是上帝国的价值，他们根本还没有转换上帝国的价值，所以他们在比大。事实上在上帝国里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可以比较做大，因为输赢大小没有意义，在上帝国里面是没有意义。每个人都是小孩子，每个人都有小孩子的身份，互相谦卑来服侍，成为别人的仆人，成为别人不是共同的为主。借着服侍，人跟人也可以彼此来连接，成为一个爱的关系。在这当中我们发现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扫罗，扫罗什么意思？扫罗是以前以色列的君王，是君王的意思。但是他原来想要打算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犹太的拉比，大家都尊敬他，有地位有权威，没有想到却在大马色，在大马士革的这当中遇到耶稣，他改变，他完全转换了，他改名叫什么？保罗。保罗什么意思？微笑的意思。从君王变成微笑，他变微笑，然后呢成为众教会的服侍，成为使徒，服侍他的主。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像小孩子的人，他的生命、他的身份、他的使命都转换了。再来，像小孩子也强调行动的实践，强调行动实践的转换跟更新。上帝国的小孩子领受耶稣的祝福，什么祝福啊？弟兄姐妹，我们来想，耶稣会给他什么祝福？是升官发财，还是在这个世界荣华富贵呢？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祝福是十字架。耶稣基督是十字架的祝福，就是为着真理、为着公义来打的。最后的目的是来建造一个爱的上帝。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静态的思想改造、观念、态度、价值观的变化而已，也不是只有发现到自己身份使命的改变这样而已，而是具有动态的行动面向的转换跟更新。天主教一位很有名、刚刚死去的一位大师，叫做卢云。这位卢云先生呢，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话，令很多人感动，包括我自己也感动。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在世界各地，特别在美国高级的大学里面客座，甚至在那边教书，并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我一辈子在教人家谦卑顺服，教大家学习像耶稣基督的款式，结果我自己却一直往上爬，我自己却一直往上爬。卢英发现说，很奇怪，这不是矛盾吗？因为这样子，当卢英真的意识到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需要转换、需要更新的时候，他既然把当时在哈佛的教职丢下不要了，然后跑到一个叫做方舟之家的去照顾一个智障叫做亚当，用他最后的生命、人生最后的生命陪伴他度过。在这当中，就像卢云他自己说的，他不是牺牲啊，他这样子做他不是牺牲，而是得到人生真实的幸福。他觉得他一生到那个时候，在服侍亚当的过程当中，他才真实的体会到爱跟接纳的意义。不是他去爱、去接纳亚当哦，而是亚当教他什么是爱、什么是接纳。在这当中，我们看见那种完完全全生命、使命的转换，看到行动的转换。第三，最后的，我们也看见像小孩子进入上帝国的意义。像小孩子进入上帝国，我们要思考的是，那到底什么是上帝国呢？上帝国是黄金钻石的国度吗？上帝国是欲望得到满足、风光爽快的地方吗？就像耶稣所讲的，原来上帝国的本质不是这个世界的延伸跟扩大，不是财富的增添，不是名位的提高，乃 乃是上帝主权完全的展现跟统治，这叫做上帝。所以如同小朋友，如同小孩子进入上帝国，就表明一个像小孩子的人，他不仅领受到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同时他也透过承认顺服上帝的主权，在他身上的主权来回应上帝的领恩爱。在这当中，他就在上帝国里面，一个成为在上帝国里面的小孩子，这样的人他不再是用他自己有限的人生在看事情，在规划事情，而是用无限的上帝，由无限的上帝来为他带领，为他安排，为他安排他前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转入蒙福，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成为一个小朋友，像一个小朋友进入到上帝，我们是不是有新的盼望？但是当我们回来思考一开始我们提到的秋小妹妹的事情，根据刚刚的经文，大家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为什么这个世界下没有受苦？原来我们少了价值转换，我们少了像小孩子，我们少了接纳小孩子，我们少了像小孩子进入上帝。愿我们一同来学习，愿我们能够做一个实实在在在上帝国当中的一个小朋友，不但承认领受顺服上帝的主权，也同时体验享受上帝的恩典，他的接纳，他的同在。我们超越转换世界的价值观，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跟使命，无比的努力在这当中扶持，用爱的行动表达我们还是上帝。不过我们也再次来这当中反省的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教会，是不是总是以自己做中心？是不是用这个来荣耀自己，建造一个花瓶？还是我们总是陷入一种数字上的思考，数字上的迷思，人数要多，聚会要多，奉献要多，这种数字上的这种增长迷思？或者是我们希望祈求更多的高级的信仰知识？还是我们期待在教会每个职员陷入这样的迷思当中，不就又回到世界，忘记带上里面没有分档系数，没有这种方式去办。我们甚至忘记人种的方式，上帝是很不幸的。在我们在教会面的服事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看自己是没有，看别人是没有，还是总是看见自己有，别人不算是没有？对一个上帝交代给我们的使命，他所交代给我们的身份，这样的事情，愿我们一同来学习，做一个实实在上帝国的小朋友，也同时让别人有成为上帝国小孩子的机会。也就是盼望我们花更多的精神跟时间，也许不是在读经祷告增加自己的信仰知识，而是更多的实践去关心那些被忽略、被轻视、被拒绝、被唾弃、被边缘化的这一群弱势者，看见他们不只是肉体，同时是灵魂、心灵上面的需要，按照上帝所给予、所赏赐我们的能力、才能还有意向来计划行动。也愿我们不是单单建立自己信仰的 club， 像一个 club 一样，我们在里面自己快乐享受而已，也是学习做一个为他者，就是为上帝来活的生命样式。同时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走出喜欢，面对到外面这一大的变态的扭曲的世界价值观，面对许许多多人跟人之间相互的斗争、征服、比强、利用的这种社会现实状况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也勇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靠主承受这个世界价值的冲击、矛盾，甚至是伤害跟压迫。在那个时候，愿我们记得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最后，愿我们同心合意，求上帝怜悯安排，他为我们开路，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努力打拼，建立一个上帝与人连接的国度，一个带有上帝的形象、真实反映上帝形象的人的国度。也许这个工程太浩大，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天、十年 30年可以完成，但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愿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梦，愿我们盼望有一天教会里面没有邱小平，社会跟世界里面也没有邱小平，只有更多在耶稣怀抱里被重视、接纳、祝福、高举的小孩子，而我们自己也身在其中，也是这个国度的一份子。给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看见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光照，我们再次看见我们这个世界，看见我们自己的真相。愿你带领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的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真相，这样的一个挑战跟冲突，能够背起你交代给我们的十字架，愿意来跟随你。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就成为我们的带领者、帮助者、引导者、拯救者以及安慰者，你亲自的走在前面来引导我们，愿我们自己把人生完全摆上，一同来努力建造你的国度。愿你的灵一直在这当中运行带领，走人生道路的同时，不只见看见他人，透过看他人、关心他人，看到了你，看到了你的爱，看到了你就在我们当中，把一切感谢跟荣耀摆上，谢谢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